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走，不知道主给你给我还有多少时间，趁着神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，你要预备好到基督台前的显露。当你想越来越暗中的隐情蒙神悦纳，你的步骤要内心的意念被神提升。暗中的隐情跟人心的意念，这是连在一起的。若希望人心的意念提升，必须神的意念多多进到你的心里，神的思想进到你的心里，神的旨意进到你的脑海。当神的道存在你心里，圣灵一定会借圣道在你生命中产生大能的改变，你的思想被改变，以后你的行为就改变，以后你就能在暗中有许多神喜悦的事情。不要有暗中神不喜悦的事情，能够充满暗中神所喜悦的事情，这是今生把握机会预备将来的途径。当你盼望神的思想、神的旨意、神的意念多多充满你，我再一次要提醒各位，你要每一天安排时间来灵修、来读经、来祈祷，与神相交啊！我想不必考你们花多少时间啊，因为你们答案都会背，感谢主。但是真的要去做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的内心的意念不被改变，暗中的隐情必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内心的意念怎么能改变？要神的意念进到你的心里，神的道进到你的心里，神的灵就能借着神的道在你里面产生生命的改变，产生思想的改变，然后产生行动的改变。你在今生能这样蒙神的悦纳，将来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你就必蒙称赞，必蒙主耶稣的欢心，你就能在他的永恒喜乐荣耀中能有份了。那么除了暗中的隐情，还有第二个显露，那就是个人的功臣要显露。这是林前第三章十到十五节所讲的。保罗说他立好了根基，耶稣基督，有许多人在上面建造，有的人草木活结在上面建造，有的人金银宝石在上面建造，到那一天都要显露出来，功臣都要显露出来，你的侍奉、你的人生显露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草木合接一下就烧光了，金银宝石就能够长存。在这里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， 显露要看今生你的侍奉如何。一方面今生的生活如何，暗中的隐情，内心的意念，这是一面。第二面，你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禾秸在侍奉神。这个侍奉神范围很广，等一下我要说明啊，包括你的家庭中的侍奉，包括社会上工作环境中的见证，包括教会中彼此配搭的侍奉。如果草木禾秸将来有火发现，一定经不过火的考验，那要受亏损。得救是得救，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那一些金银宝石建造的要长存。什么叫做金银宝石的建造呢？其实简单来说，保罗自己讲，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啊，这是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，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。这里提到两面的忠心，一面的忠心是对神真理的忠心，一面的忠心是对神托付恩赐的忠心。忠心，保罗说他建造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没有别的根基。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拯救的恩典，这一切的道理是根基。哥林多教会喜爱的是希腊的哲学，喜爱的是各哲学派门的雄辩，他们所追求的是人间的智慧，所以哥林多前书充满人的智慧。然后保罗讲说啊，上帝的智慧是被人看为愚拙的。上帝的智慧是什么？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拯救罪人，让十字架的道理使人脱离罪的权柄，脱离撒旦的权柄，能够过一个脱离罪的人生，这是智慧。所以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，统管万有，来跟随耶稣基督也一同能进到荣耀里去，这些道理保罗认为哥林多基督徒没有看重，把这些当愚拙。保罗就反过来说，那一些人看为智慧的那一些哲理，那一些雄辩，在神看是愚拙的，因为不能救人。这些哲理，这些雄辩，这一些人间的美好的道理，传来传去，罪人还在罪中。保罗自己就是个例子，他不但懂得犹太人的律法、宗教、学问，也懂得希腊人诸般哲学派别的理论，可是这些哲学虽然人看为智慧，他还在罪中。保罗会打死斯提凡，抓基督徒，苦害他们，辱骂人，亵渎神，并不能够因希腊哲学而得到拯救。只有后来认识了耶稣，认识了十字架的福音，他生命被改变，他才知道耶稣代替我们的罪，一人替众人死，拯救我们众人， 赦免我们的罪过，复活的大能进到我们心里，改变我们的内心，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人生。这是金银宝石的真理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持守的真理啊，永远忠于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然后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，尽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神的托付，从你家庭开始。我们上礼拜讲到做好管家啊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没有多多发挥。好管家不是从教会做起，好管家从你家里做起。你不会在你家里做好管家，怎么可能来到神的家里面变成好管家？所以做丈夫的回到家里做好丈夫，你会做好丈夫，将来才会做好管家。同样的，做妻子的回到家里，请姐妹回答做什么？好，姐妹不想答，弟兄们请回答做什么？弟兄也不答，那完了，我们这没有希望了哈。姐妹们回家做好妻子嘛，做家庭的好家庭主妇啊。当你，我们教会里面就有好多弟兄本来不肯信，不肯信，哎，后来被太太就感化就信了，啊，太太做好管家嘛，啊，真的很多啊。我不要举出来啊，如果你这个做太太做恶管家，坏管家婆啊，你越坏越坏，你丈夫就完了啊。这边没有，感谢主啊，因为你们都把丈夫带来了，真的，丈夫也是一样，你做好丈夫，你做一个好父亲啊，你在家里面，你让你的儿女，让你的妻子佩服你啊，你就是在侍奉神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不是到教会才侍奉神啊，你要忠心，就从你今天应当有的责任，应当有的角色做起啊。忠心就是尽己，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。我们中间很多人去过罗马，凡去罗马的人一定会参观梵蒂冈啊，圣彼得大教堂等等，一定也会去看有一个小教堂叫做 Sistine Chapel 啊。那个小教堂为什么特别呢？因为最有名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，他画了几幅不朽的名画献给16世纪的教皇，就在这个 Sistine 教堂，一个是顶上面，屋顶上就是那个创世的图，两个手指快碰到那个啊，然后在大墙壁上面，最后的审判，主耶稣最后审判的这几张大图啊，那真是世界不朽的名画啊。当他画这个创世的图画的时候啊，是吊着画的，吊在上面啊，人非常辛苦，画得非常精细。有一个朋友说了，这个教堂这么高的屋顶啊，谁也看不清，你何必花那么多功夫呢？随便画两笔，以后人看也看不见啊，这上面谁看见呢？叫他不要搞那么麻烦了。他回答说啊，是啊，将来的人远远看啊，他们也爬不上来看。我是侍奉神了，他是好基督徒啊，天主教徒了，16世纪啊，15世纪。他说啊，是啊，我别人看不见啊，上帝看得见，还有我自己看得见了。我在那里画，我能乱画吗？啊，我画不下去乱画，一定要画得最好。什么叫忠心？你今天所能做的，神所安排的角色，尽力，最好的成果是献给神。当你这样子为神， 你就懂得一个忠心的侍奉，在神眼光中不是草木禾秸，大家说是什么？答对了啊！记住，将来有什么会发现呢、啊？有火发现呢、啊？草木禾秸不要发代价的嘛，不要下功夫的，走到马路就捡到了嘛。你能到马路捡金银宝石吗？一辈子恐怕最多给你碰一次了不起了，哪里这么好事啊？那你要下功夫的，你要付代价的，你要好好尽你的心，必有火发现的。天主教用这一节圣经发明出一个不恰当的神学，或者说错误的神学，把这一节就发明出了炼狱的思想。基督徒今生胡作非为的，请记住，将来当然不去地狱了，但是天堂也不让你马上去，先去哪里？请回答。哎，答对了，先去炼狱啊，炼一炼，把你这一些胡作非为、乱七八糟，在炼狱里面给它炼炼干净，再进天堂，免得把天堂搞乱了。那各位想不想去炼狱啊？不去啊？传奇啊，你去不去啊？你也不去啊？那好在我们都在基督教的范围里哈。要是你要在天主教，你要去的，你怎么能不去啊？你要去的嘛，都要去的啊，都要去，怎么办呢？如果还有很多罪没搞清楚啊，去练啊，那么后代的人可以帮帮忙，你先自己为你自己积功德了啊，抵消那些罪过，功德积太多了就可以分给你的祖先，这是他们中世纪都这样讲的，所以中世纪就有卖赎罪票，卖赎罪票嘛，赎自己的罪之外可以赎祖先的罪，票面越大的那个跑得越快，上升越快，是这样讲的啊。你票面太小就慢慢来啊。这一些是我们不接受的，但是这一节圣经被用为这一种神学发展的基础啊。但是我也要警告没有炼狱思想的基督徒啊，那你说太好了，我们反正没有炼狱啊，马上上直升天堂啊，你要小心了、啊、因为火一定要发现的，将来你没有得赏赐，反面的三个字叫受什么？不是受审判的，你们那没有读圣经啊？受什么？十五节受亏损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已经劝过你们了哈，希望若哥没有一个人受亏损，如果有的话，责任在不在牧师？请回答。还在啊，我讲这么清楚了还在，不要怪我了啊，我讲清楚了啊，你们免得受亏损啊，到时候税亏了自己负责，希望你们都能得赏赐，金银宝石，忠心于上帝所给你的。如果你有施舍的恩赐，你就去帮助需要的人；怜悯的恩赐，去怜悯痛苦的人；有安慰的恩赐，去安慰受伤的人；你有这种探访的恩赐，你去关怀软弱的人。如果你说我这个都没有，那你有祷告的恩赐，请你们为痛苦的人、软弱的人、需要的人祷告，回家祷告啊，警醒祷告。没有认识软弱的、痛苦的，为牧师长老祷告，上礼拜讲过了嘛啊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为牧师长老祷告？哦，感谢主啊！我看有几位年长的伯母们有啊，年轻都没有啊，你们干什么去了啊？牧师长老们很需要你们祷告啊， 在属灵征战中啊，当然包括师母们，对不对啊？都需要你们祷告。但是如果你们想到你们小组里面有软弱的、有病痛的、有哀伤的，为他们祷告啊。当然参加一个小组，然后去关怀需要的人。当你们忠心去做，将来金银宝石长存，还得赏赐。最后我一两分钟，对不起啊，因为第二个因素还没讲，时间就没有了。刚才都讲将来的因素，重要的一个是现在的因素。这个因素是什么？基督的大爱激励保罗。激励这一个字是现在时态动词，继续不断感动他。激励的意思就是催逼，或者说控制，让他受到阻碍的催逼、控制、影响，他不再为自己活了，他是为耶稣而活。这一位替他死、埋葬、复活、升天、掌管万有的主宰，他知道他的尊贵、他的荣耀。保罗说，我不是为我自己活在世上，乃是为耶稣活。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基督徒不是功利主义，我们不是因为将来得赏赐，这个没有了啊。刚刚讲得赏赐，我们好了，为了多得赏赐，然后我们就金银宝石侍奉，这个不是动机。得赏赐，这是上帝的公平，这是神的作为啊，神的公平作为。我们的动机乃是主耶稣的爱感动我的心，主耶稣舍命流血为我的罪受死，我今天愿意来为他而活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子得主的喜悦，为什么立志得主的喜悦，为主而活，因为耶稣爱他。在圣经还有很多例子，我不多讲，举一个就好了。主耶稣复活快要升天了，要把极重要的教会建立传福音任务交给彼得。照理主耶稣应该说，彼得，你要为我牧养羊群吗？为我喂养小羊吗？为我寻找迷羊吗？结果主耶稣没有问，主耶稣三次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问的是什么？你爱我吗？啊，这个是我们非常稀奇的问题。啊，若不爱耶稣，就免谈了，不用做了嘛。若爱耶稣，耶稣就说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啊，当然去寻找迷失的羊。神所看重的，我们爱他的心，这个爱他的心是因为他先爱我们，因为他值得我们来为他而活，立定心志得主的喜悦。那为什么主的爱激励保罗，常常没有激励我们呢？啊，下面有很要紧的一句话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。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字啊，因为我们干什么？想。你在想什么？有的时候我们老想股票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老想股票怎么行嘛？不能老想股票，偶尔想一下算了。主要想，要想什么？一人替众人死，想耶稣基督这样爱我，三位一体第二位创造万有的主宰，道成了肉身，顺从父的旨意，过了卑微的一生，最后钉死在十字架，祈求父赦免我们的罪，完成了救恩，回到父那里去，将来再来接我们进入他永远的荣耀，他那管理宇宙万有永远的全能要与我们分享。这样的爱 我们就甘愿不再为自己活，愿意为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活，立定心志，热切的、奋力的、持久的追求得主的什么？但愿若歌众圣徒同有这样的心愿，你就生根建造，你就能在神荣耀的建筑里成为贵重的器皿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愿你的大爱怎样激励保罗，照样激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跟随你也要立定心志，得你的喜悦，将来在你的台前欢喜得见你的圣面，今生跟随你的脚踪，愿天父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，成全在你教会的里面。恭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